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视幕后同学会，我是冯博翰，在这里用经济学带你解读全球娱乐产业。几年前的电影《La La Land》，大家还记得吗？然后片中由 Emma Stone 所饰演的 Mia 是一个充满抱负的女演员，但是呢，她试镜无数次都得不到演出机会，靠着在咖啡厅打工才得以为生。那么像 Mia 一样在梦想跟生活中挣扎，大概是很多无名演员的写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王小弟老师来和大家谈谈在影视产业当中演员的处境。老师好。
冯教授好。
对，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出国念书以前就在电视上看过老师的作品，那时候是情境喜剧，有全家福、家家福。那后来出国回来也看到老师主导开创了直剧场，到最近的卓剧场，其实都陆续推出很多优质的作品。而这些计划的背后，我看到似乎有一个理念是要挖掘年轻演员，培养新生代人才，所以老师也创办了 Q-Place 表演教室。其实我想请问老师，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和演员之间的关系？
好的，其实应该就是爱恨相承有的时候关系非常紧张。看演员吧，有几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如果形容一下自己感觉他们的工作，其实演员他是跟别人合写一首诗、
okay.
就是说比如说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有放一个很long的镜头，然后一个演员从车站出来，你就全神贯注的看着他，怎么会有标准答案？没有，但是某个时候他的 timing， 他的 manner， 他的状态，就是哇，让你觉得哦，太对了，太好了。
那为什么你说有时候关系会紧张？
紧张就是因为你不能说你车站出来你要一二三四，对吗？你是你们共通知道一个状态，但是那个很可能是像诗一样的片刻。
它是没有 SOP 的。
对，所以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我记得以前我看那个《岸上风云》，那时候很棒的一个经典的片子呢。那时候就有马龙白兰度，他是一个粗矿的工人嘛哈，然后他跟一个小姐第一次在岸边聊天，然后我后来看到说那个是他自己即兴的，就导演没有要他这样做、wow. 就他在跟小姐聊天的时候，那小姐戴着白手套，讲讲不知道讲什么，他就把白手套拿来套在自己的手上，当然是套不进去，但是你看光是这一点他是粗鲁的，所以他可以打破这个阶级跟身份，然后他又是有一种粗犷的性感吧，所以当他把那个很纤细的白纱手套套在自己的手上的时候，又有一个他自己的气味。然后这时候对于这个关系的紧张跟期待，跟他舒放自己紧张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说很像其实演员在跟别的人，跟剧作，跟这个环境，跟导演一起在完成一首诗，
所以那个火花，那个 chemistry 就很重要。
是，然后还有就是演员他应该是燃烧的那个热情，所以也有点像是他一直在谈一场恋爱，但是这个恋爱是不断的换对象以外，以及也许有可能不是他自己的恋爱，你知道，就是他真正去执行的时候，
万一烧不起来怎么办？
对，其实会有，
因为我有看过拍片现场，有的时候那个演员是很累，
是演员甚至有的时候会触发到某一种触动，哭泣到其实你镜头卡了他还不能制止，以及有一些会从上一个戏的角色他到演下一出戏的时候还会丢不掉，就是这种渴望跟拥抱合为一体的这个
状态。那大家如果是合写一首诗的话，导演的角色是什么？是怎么样跟他们协
作？也是，我觉得就是编剧写了那个情境以后，其实导演也是用想象，就是有一个表演书里面有写到，就是说我们因为想象而成人，就是对于那个想象不是一个具体有实用功能的片刻，但是它就是一种我们共同对生命状态的一个表达。
但是大家的想象，导演跟演员的想象是要交汇在一起吧？
是的，是的。所以比如说导演的想象不是只有透过演员，是他选择这个环境，跟灯光师的沟通，跟摄影师的沟通，然后所以他们一起把编剧写的这个状态一起来体现。也有讲到关于比如说历史，它不是属于过去的，那个表演课本里面写到说其实历史是难以预测的， 所以这个如果放在戏剧里面来说的话，因为当编剧写下来的时候，它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因为编剧有体会，在他过去或者是对某个事件有个体会，
就这个世界观这个剧情已经存在了，
对，所以当编剧写下来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已经过去的事情，对吗？但是当演员摄入这个过去的时候，它是不可预测的，对，所以它就是像一种共同完成一首诗这样。
所以像演员的表演，这是可以教可以训练的吗？
我们基本上啦，因为我说实在，我是在剧场上自己上过表演课以后，我其实一直是走编剧跟导演，所以我不是真的表演老师，但是我基本上觉得我会说，我们的表演教室没有在教你怎么表演，是跟你一起上表演课。
哦，老师跟学生一起上表演课。
是的是的。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表演课它其实有老师们会带动很多的游戏或活动，好，或者功课，好，或者是书写，或者是读剧本，所以其实这里面是整个老师带动你的体会跟表达。
OK，
然后还有就是说，尤其是我们在台湾工作环境不好，像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差劲的导演，就是会血汗，就工作时间很长。那其实演员的部分就是你会知道说，他其实是自己的老板，就是那个工作进入的程度其实不是谁要求他他就可以符合你的要求，他有时候会超过你的要求，有时候你说 OK 了他还没有觉得自己做到了，所以他是一个自己对自己的想象力的一种奴役，你知道吗？就是他做演员的状态，我觉得他工作的状态就是，
但这需要是自我要求很高的演员。
对，就是我的意思说，那个在工作中的体会，我觉得这一点是导演工作跟演员是有一点相近的地方。
那我们看到其实对表演怀抱热情的人很多，然后有明星梦的人更多，但是每年我们看到能够被大家记住成为明星的这些新演员大概屈指可数。其实我帮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像我们这几年刘冠廷、许光汉也都是老师直剧场跟 Q-Place 所培育出来的明星，但是多数的人没有办法成为这样子的明星，所以从老师的角度来看，当演员为什么这么难？
那当然比较浅可以回答的就是他真的有很大的机缘的成分。好，但我觉得如果我认真来回答演员为什么这么难呢，虽然我自己不是演员，第一个我就觉得说，当然第一个困难就是志趣。我仔细想一下，我觉得演员这个状态有一点像我在看人家冲浪，就是你滑滑滑滑滑出去，那有没有浪，是不是适合你的浪，那浪是不是太大，你会不敢上去。好，你怎么训练怎么磨练，但到那一刻，然后你会遇到很好的浪，好，很好的天气，然后那个时候你究竟成就了什么，他的快乐是什么？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种跟天地、跟那个当下、那个自己可以成为在那个大自然、跟大自然对应的那个片刻？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难的是他的志趣高，好，就演员这个工作志趣高，所以就困难了。好，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想一下演员的困难，第一个是怎么与成功相处，
与成功相处，
相处，对，因为比如说你成功。第一个很可能成功就是因为把你定型了，你就是演个坏人、
okay.
你就是演个很凶悍的女的，那你以后就一直演这样，也许你就成功了，但是跟这个成功相处一定有状况，因为那可能不是全部的你，你知道吗？我前两天遇到一个很棒的演员，她常常是一个喜剧的女角，那天很短暂的时间她跟我说，老师其实我常常是忧伤的，我不是搞笑的，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第二个跟成功怎么相处，就是因为你会得到表面成功的时候你会头昏，
有那个光环，
对，你就觉得好像大家都在注目你、偶包，好，然后还有就是怎么看自己，怎么对待你周边的人。好，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个女演员，她要换装的时候，我在跟她讲话，然后她都不用讲话，她就眼色一直就把脚伸出来，她的助理就立刻蹲下去帮她擦鞋子，还是我一边跟她讲话，我也是傻在那里，你知道吗？我的意思是说，所以当你成功的时候，你自己会不会变化？那个变化你可以收拾吗？因为你也可能不会永远一直成功，所以我觉得这个难处跟成功相处，然后就是跟失败抗衡，这个失败的打击真的太大了。 因为像那天我们有聊到，我前两天才知道我们直剧场有一个演员，他刚出来说一个月 audition 了45次，然后没有
一天要超过一次，
对，没有一次被选上。
哇！
那你想你是一个演员，人家期待看到你的时候基本上要状态很好，
对，
精神饱满，对吗？然后何况他还会要求看你怎么表达。
诶，其实我蛮好奇，像演员参加这些 audition 他们会需要事先准备吗？
是，会需要，因为有的时候会得到一点剧本，
okay.
有的时候会得到一些指令，大概是怎么样的角色。那有的演员的准备会很让你动容的。我听过一个很好的演员白白，他就说他那次的角色是一个酒鬼妈妈，所以他说那次出门以后包包里基本上就放了三包烟。
哇，
没有放别的。就是他连包包，然后他包括穿的衣服，他那一路他都觉得人家都用一个很不舒服的眼光在看他，
就先让他自己进入那个状态。
是的，所以怎么跟失败相处，当你如此的进入一个状态之后，然后被拒绝，然后这个失败还有一个困难是说你没有对手，不是像运动比赛，就是这次赢过你的角色下次他可能也会被选不上，所以你是一个没有对手的失败，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可以告诉你，然后所以怎么抗衡这个失败，你怎么回答自己，那我在做什么，我还要做多久，我还要失败多久，我是不是可以选简单一点的路。好，
那讲到演员要能够得到机会，那现在在我们的影视产业里面是不是有够多的作品是可以让演员来发挥？
当时我们做直剧场，我就是有了很清楚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关于类型，所以我们直剧场到卓剧场都是有四个类型，就爱情成长，然后灵异恐怖，然后悬疑推理跟文学改编。
OK，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产业尤其是电视当时已经到了非常狭隘的地步，就是大概只有剩下偶像剧跟本土剧。
那大概是十年前嘛，2010年代的初期。
对，就是10后面吧。
公元2000年那时候从流星花园开始就有一段时间是偶像剧。
对，就是，对对对，偶像剧。可是因为之前的时候你还会看到一些类型，就算是类戏剧，就比如说什么同龄演啊，有一些恐怖。但是后来因为电视其实它受到的那个商业竞争越来越大，因为很多地方台等等，所以呢它就变成经营它的利润越来越少，因为以前它利润很大，所以它不知道怎么 handle 这个利润少，它只能一直往可能会赚钱，目前看来会赚钱，只能重复的做这个事情。
所以各电视台都在做类似的节目。
对，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这么多谈话节目，因为省钱。
对，
你知道就大家省钱坐在那边说就好了，也不用管天气，也不用管。所以就当你的文化活动往一个省钱的方向，就你没有余裕去培养人才，你也没有余裕去探索这个类型。因为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看着是严重的，因为我基本上觉得戏剧我有个简单的说法，就是它是一种生存游戏。其实我们对于生存，我们因为有情感，因为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当我们看到戏剧我们投入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一种生存游戏。那你的生存游戏怎么可能这么狭隘呢？就是世界只有俊男美女，然后只有富二代。好，但是我们台湾不是一个这么安逸的国家，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考验。那怎么可能我们的大众文化，就是大家在默默在从这种工具里面体会互相这个社会怎么回事，我们要往哪里去，什么事情我们应该几乎是隔绝的。所以我们才在直剧场到卓剧场一直刻意的做出不同的类型。那之前的经营者他就觉得说啊，鬼片花很多钱吧，啊，推理 你知道吗。但是这种事情是你刚刚讲的，其实你的问题是从演员，
对，
所以演员就只有刻板的角色可以演，你知道，就是好多演员无法发挥，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真的严重的。
对，所以在发展多元类型的同时，那个剧本本身也要提供 够丰富的角色。
是的，没有错。可是你知道剧本它就是第一线遇到这个问题，因为老板就完全不会想你看啊。
但这个情况这几年是不是有在改善？
我觉得不能算是改善，就是说偶尔国家觉得说我们要来做个大戏，然后我们就会砰啊、哦，一个原住民的历史剧啊，或者是白色恐怖的啊、哦，什么就是好像偶尔，但它不是一个普遍的状态，你知道吗？
那像这几年台湾开始有一些戏剧可以登上 Netflix 或甚至成为 Netflix 原创，那你觉得国际平台可以带给演员更多机会吗？
是肯定的，就是如果国际平台跟在地文化健康的互动的话，绝对是它会比较多样。那但是现在我们的状况其实是有一部分责任是我们自己，好，就是我们本来就不够健康。好，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好了，不好意思，我提到他，就是大家都知道萧乃文的 Janet。
OK，
好，那像 Janet 之前呢、啊，你会看到他在萧乃文很活泼啊，怎么啊？后来你知道他想做演员，然后因为我们业界有时候都会讨论啊，就是有什么角色找谁啊，你就会听到这种耳语说啊。Janet 不太会演戏，
其实我们印象中他一直是一个主持人。
对对对，就觉得他不太会演戏，这样这样。后来我有一个角色，但我看他我就觉得说这个小孩有一种精力，有一种 energy。后来有一次有个角色，我就请他来合作。那我的角色他就是一个 ABC，
OK，
他里面谈恋爱是另外一个 ABC， 那个男生也是 ABC。我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跟 Janet 变成朋友，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很自然。非常自然，而且他对这个演员需要的敏感，或者是从敏感领会跟表达，其实是非常有一个层次的。那所以我就再想一下 Janet， 我觉得我们自己，我说我们跟国际平台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去合作是什么？因为像 Janet 这个演员，就像冯教授刚刚说的，我们社会里其实应该有很多吧，我们的商业机构，我们的高层的研究单位等等，但是我们编剧无法写出一个 ABC 的美丽的女性，聪明的女性是有什么剧本，没有，她最好是来演个女警察，艰难很有名，那我们这个女警察就叫她来演吧、哦、谈个恋爱、哦、还是不然女工她可以来演，
怪怪的，
对，那当然她的国语还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社会里其实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啊等等，我们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可是我们就没有编剧来写一个像这样的比较有国际色彩的，或者是比较，因为艰难她本来是要念医学院，她的成绩也是很好的，所以好像没有一个高知识分子的女性的角色来呈现，所以我们台湾在地文化是用一个不够健康的状态来跟国际平台相遇，所以我们变成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像韩国这样，就是用一个始终让人惊奇的啊，或者是比国际平台预期的更多的，我们常常是变成听他的指令啊，就比如说来找几个大明星，这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 critical， 因为他国际平台嘛，他无法了解你台湾到底是什么好，那你就先给我个有名的卡司吧，
所以说国际平台会指定演员，
对，就比如说他当然会希望这个大的卡司，那台湾有大的卡司吗？我不知道，起码我心里是没有这个感觉，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题材，所以你会想尽心思的想说哦，现在那个悬疑我就来拍一个很厉害的悬疑片哦 ，Netflix 选上了哦哦哦，这个很好。所以有一部分责任是我们自己不够健康，有一部分责任是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我个人觉得，世界的财富越来越集中，
对
这种大型的平台夹着它的领先哈，然后跟它的知识技术不断的改进哈，然后它给你带来世界性的频道，所以我们的文化创造。不是为国际平台的商业价值来服务的。
OK， 这样有可能就完全就落入这个国际平台的窠臼。
是的，然后我们就把自己的所有的创造的人才就照一个标准去努力，然后现在我们的产业已经到了你不被国际平台选中的话，那你几乎是非常紧张，你的财务都是可能赔本的。
但我常常听到影视产业朋友的一个说法，就是只有被国际平台选上才能够支持比较高的制作费，
是，
那如果靠国内的电视台的话，那个 制作预算非常少，而且可能会是韩国韩剧的这个十分之一，
没错，
这样的规模，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刚刚说创造力的肌肉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就是经营力的肌肉。这个经营力是从很多媒体的老板到我们的政府的政策加总在一起的，你知道，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从电视开始视为好，地方台开始起来，网络开始起来，其实我们这个大众文化的艺术的警讯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过了，可是我们基本上都会用最廉价的方法来应对，你知道，就像刚刚说来，那就哦，越少人看电视没关系，我们不出门，我们就坐在这里谈话吧，讲吧，哦，哇，世界有个大水怪哦，什么就从天文地理，大家讲到像在演戏，有没有？就取代了演戏，你看他们讲话就取代了演戏，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都用最低阶的方法来打破这个经营的困境，哦，那所以困境就一直累积。
那这个现况要怎么改变，或者台湾的产业政策你觉得应该要做怎么样的规划？
首先很少真的比较高阶的知识分子在关心这个产业，那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基本上我自己觉得可能跟儒家教育有关，就是娱乐产业是不受重视的，所以你不要看好像我们政府总是说我们有辅导金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辅导，就是好像永远扶不起来的，就一直辅导，但事实上这个产业怎么经营，说实在因为我们本来只是一个创作者，可是当我遇到困难我仔细去看的时候，我发现说哇，这个好多事情可以做，好多事情可以学习，但是我们所有的媒体的经营者跟政府相关的官员都没有觉得这是需要学习的。那所以呢，我说第一个，就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像法国这样有一个 CNC， 我不了解 CNC， 我也不晓得它是不是做得很好，但是就起码有个专职的文化内容产业的一个主导单位。
Okay.
所以包括 CNC 它有几件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公共电视好了，哇，就一直要看那个政府，哇，新年给我们少一点钱，明年给我们多一点钱。其实 CNC 它整个财务是独立的，所以它不需要一直的看政府谁上来了谁怎么了谁拨给他多少钱了，因为它从票房所有的这些影视啊等等的内容它是有收费，它是有回收的，所以它是一个财务独立的状态。因为你财务独立，你才会去关心产业发生什么问题。
是，
你不是说我今天走上来我就是文化的啊，然后那个啊，我现在给你多少钱，你看你怎么做这样子呢，给你辅导金了，你自己要财务独立。然后还有他的方法是，他的基本上对电影是来申请都有补助，可是他有另外比如说 alternative 就是比较艺术性啊什么，那个是有另外评审来看来补助的。
Okay.
那这个就会凸显你对产业的观察，你是补它缺少的，比如说觉得应该尝试科幻啊，还是应该历史剧啊，应该歌舞啊，所以你对于所谓艺术跟你国家的产业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你会可以做一些调整。然后它甚至会补助世界的电影，你知道，就它甚至在
外国片，
对对，外国片。所以这是我很浅薄的对他知道，但我最主要的感触就是我们从没有文化部，我们以前是新闻局在管我们，然后再来现在是文化部，可是你看文化部长是走马上任，你知道，好，转眼就离去，他没有机会真正认识这个产业，他刚刚用功的做了一些功课，有了一些想法，哎，说不定他的长官就换人了，哦，那他就跟着走了，下一任来又是充满着抱负，重新认识跟大家聊天，然后想了一些方法，哦哦，他又离开了。所以你一个文化内容产业没有长期的耕耘，没有短程中程长程的计划，你怎么叫做文化内容产业？而且台湾的文化就是如此的有很多的伤痛，很多的历史，又非常的多元，而且它文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产业。我前两天还在看全世界十大企业，台积电排第十名，对吗？那其实你看那个好像产值非常高，其实你不知道文化内容产业在比如说韩国好了，产值也是非常高。欸，
对，像我们两个礼拜前的节目是介绍土耳其，他们是电视剧出口的第三大国，只输给美国跟英国，然后前年是一年创造6亿美元的出口。
是， 所以我们都没有真的拿它当一个产业，然后有我说的短期中期长程，然后你一直有一些微调，但是你知道你这几年重要的建设的方向是什么。好，那也许跟教育部啊，好，跟外交部啊，都要有一些互动联动，好，怎么去扎根，怎么去推动。而且我觉得尤其是现在我们国家的有一些处境是蛮困难的，我觉得文化甚至是第一线的国防，你知道吗？你怎么去认识人家说，哎，生活在这里的人有这些想法，有这些这么美好的表达，这么深刻的表达，哦，那所以让世界人认识说，哦，这里的民主不容易啊，哦，这里的社会和谐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产业没有真正的打造这个产业，然后也没有真正知道说这产业的人才是怎么去培养，哦，觉得这个是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这几年还是很多人做了很多不同的努力，
是，
但我觉得老师提到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是不是还有中期跟长期的规划，
是，
而不是只看这一两年。
对，
那关于培养人才培养演员这块老师有什么建议？
就是你知道我从以前从我年轻到现在，我常常有很多班啊，很多单位都在开班，编剧班啊，表演班啊，以前电视台都会有表演，什么电视台的表演班嘛，哈。我讲的不是只有这种培养，嗯，就是说我觉得在你没有这种产业的想象跟规划的时候，相反的，我们变成一个消耗人才的地方。比如说演员，其实你只有偶像剧，只有乡土剧的话，就是你不会讲几个很呛的那个台语的话，然后要是不会谈恋爱的时候做出迷蒙的眼神的话，那其实是表演的最小的部分，对吗？你可能消耗了好多很棒的表演人才，
嗯，OK，就是他们可以得到成长的机会，但是就停在那里了。
是，现在还好是有一些舞台剧，
嗯，
我们的舞台剧有些小剧场啊什么不错，
是比较丰富多元。
对对对，所以
是因为制作的门槛比较低嘛，它需要的预算没有那么多。
就剧场的观众，我觉得现在小剧场好，也是跟观众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互动啊，就是有时候他们现在沉浸式的剧场啊，包下一个商旅，然后整个在里面布置啊，就是说那个游戏性。所以我觉得小剧场有开发出跟这个社会互动的一些新的方式，角色也比较丰富，所以我都会鼓励有一些演员说你演一些剧场的戏。
那其实我看英美的一些大明星有些就是从剧场发迹
的。是
的,
是的，
所以应该剧场也纳入这个影视的生态系，成为一个培育演员的管道嘛。
是的是的。
那我们今天聊到演员的困境啊，那老师担任监制的新作品《小金鱼演员》要上线，那正好也是部用情境喜剧来刻画演员生活的短剧，那可以请老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部作品。
好的，因为我其实一直是好奇的，就对于新媒体啊，我做直剧场的时候我们就有番外篇，番外篇我就请年轻的导演跟编剧自由的对直剧场本身的本文的内容做调侃啊什么，然后短短的，然后每个星期两次在网络出来，
okay.
所以我一直对新的媒体是好奇的，
通过网络来传播戏剧。
然后甚至我有一个很失败的，就是跟新加坡合作，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我们台湾的演员去新加坡，新加坡大明星来台湾，然后我就想说电视上面是我们播我们的演员在新加坡，然后新加坡同时间播新加坡人在台湾，可是网络上是相反的。
OK，
然后我这样想说两地的观众就会沟通等等，结果因为两边电视台不愿意同时播出，一个每天播，一个礼拜播一次，所以整个计划打乱了。那 anyway，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现在面临的状态是这样，我应该做什么决定？所以我就决定说我把我们剩下的一点力气做尝试，做网剧，做短的。因为我自己开玩笑，就是我看那些战争讨论，然后想哦，我现在打的是不对称战争，
okay.
就是我用比较小的 budget， 然后用比较小的 scale， 就是一个小型的，可是仍然因为我们长期工作有些伙伴是年轻编剧年轻导演，我们就讨论我们怎么来学做这个新的东西，
然后发布在 YouTube。
对，在 YouTube 上。然后呢我们的题材呢就是演员，就是两个年轻的演员女生，他们住在一起啊，他们是 roommate， 然后一个是上班族的腐女，她一直在做这个腐女的二创，就是 BL 小说漫画的二创。
Okay.
另外呢是一个憨直的一个女生，她就到处打工。好，那他们两个住在一起，因为我们做这个尝试其实又更认识演员，然后我希望就在这个不对称的战争里面，我觉得起码我们没有机会拍好戏，但我们人才我们的创意一定要生存，所以演员首先，我觉得演员真的，我日进日出，我无法想象这种一年两年三年然后长期在这个一直保持勇气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一定要把演员推出来，然后呢再加上这些短的尝试呢，编剧也可以写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挑战或题材。
所以你们的短剧是多长？
七到十分钟、对，然后我自己觉得是有比较不对称，就是 scale down 这个 budget 跟这些，可是网剧的人就吓到了，说哈，小雨老师你们花太多钱了，但是我们就已经拍完了，其实是一个很错误的冲动了，但我们已经拍完，而且我们就是准备上线了、
哦、
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机会持续的话，我希望是我们大家会看到，哇，原来台湾其实这么会写，因为我一天到晚都听到人家说，哎呀，台湾就是没有编剧。其实你不知道我身边这些年轻人很精彩的，而且其实有兴趣的小朋友非常多，所以如果是短的话，他们可以发挥的更自由。
然后发在 YouTube 的话，少了来自平台的一些束缚。
是，没错。
那就一个新的尝试。那你们全系列有多少集？
66集
是分批上线。嗯
分批上线，现在很棒，就是他们也在讨论说应该怎么样啊，一个礼拜上几集啊等等。那我们发现说，如果这个演员这个角色成功的话，比如说一个 OL， 但是他很喜欢表演，所以他一直请假去，这个我们到下一部另外一出戏的时候还是可以有这个角色，他跟以往不一样。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有几个贴近生活的角色，可以一直在发生他自己的成长，他不拘束于某一部戏结束他就结束了，所以更符合新媒体跟我们生活相伴这件事。
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概念，就是透过 YouTube 跟新媒体，就
是
让一些角色可以活起来，发展他们的世界观。
是
对。那其实我之前听到一个词叫做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就是串媒体的这个叙事。 那最后刚才讲到小静与演员里面是两个女生，所以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已经是演员了，还是仍然在那个煎熬的
还在
过程中？
还在煎熬，还在煎熬。但是因为我们就请演员自己来写，所以我们这次有16个编剧，就请演员自己来写，演员也写得很棒哦。包括蔡灿德，我是从小就跟蔡灿德工作，
那个、全家福，
对对对。结果他也写得非常好，而且也演得很好，所以他们自己来写，把演员的很多心境或者是处境啊，表达得更活泼，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两个就是在煎熬当中，但是呢，偶尔也会自己，比如说有一集是他说，我觉得那个卤肉饭那个老板已经认识我了。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觉得我真的开始有点小红了。他说，什么意思？你看他今天送我一颗卤蛋，就是很小的事情，就他们也会在艰难中也有一点小小成绩，也会小小头昏，也会渴望爱情，大概是。
然后很多的素材是取自演员的
自己
亲身的人生体验。
是
对。那这部作品预计什么时候上线？
4月8号。
4月8号，然后在 YouTube。
对，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要说不介意的话，我真的想呼吁大家，就是说真的来订阅、来看、来讨论，然后来知道一下说，哦，原来演员真的是好勇敢的一批人。
然后所以大家上 YouTube 要搜寻的关键字是
小金鱼演员。
OK，
演员是言语的言。
然后两个言语的言连在一起。
对
好。其实有人说，演员是追求梦想的职业，但是今天我们聊下来，我觉得演员也是梦想最折磨人的职业。今天很高兴王小弟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当演员为什么这么难，以及老师对整个影视产业的一些想法，还有分享他们的新作品叫小金鱼演员。
真的其实是很高兴认识冯教授，然后我觉得像这样学经济的教授可以真的关注到这个产业，因为我也听过 洪教授的谈话，我觉得真的很希望更多的读书人来关心这个产业。
对，我觉得当大家更关心我们的戏剧还有文化内容产业发展的时候，毕竟我们是民主国家，就能够敦促我们的产业政策是往那个对的方向走，而且很重要，不是只看短期，是我们的中长期要有配套整体的计划。
对，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希望你喜欢，请大家追踪我们的节目，分享并且给我五颗星。我是冯博翰，影视幕后同学会，我们下次见，拜拜。